谢谢嘉华为我们所做的报告，我们也特别要为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家人不能在我们当中的，要为他们来祷告守望，因为是暑假，很多人就是飞来飞去，他刚刚跟我报告说，John，其实John应该是今天的飞机，但是还没有看到人，所以我们要特别为这些在 在路上旅行的家人来祷告，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我们的那个信息。好，我除了刚刚嘉华欢迎我们在东中的新朋友Larry还有Alice，我也再一次呀欢迎让Larry可以健康，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今天的程序会很快的让你们可以回家，感谢主呀。 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讲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想要问一下说，亲爱的家人，当你们信了耶稣以后，你们是感觉越来越自由，还是感觉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的举举手。哦，那你们真的是很棒，因为你们真的真的有走在神的道路上，哈呀，我。 过去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哈，都凭着自己的喜好做自己想要做的。但是呢，当我开始信主了以后，我发现突然，我开始懂得一点点真理，然后呢，等到我明白一点点圣经真理的时候，谢谢，我突然感觉，我好像比较 受耶稣，比较不自由。有一阵子我不太去一些场所，然后也不太看电影，然后也有一些比方说有拜拜了啦，有禁忌啦，我就开始不自由了。然后呢，等到我越来越认识圣经，越明白圣经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很大的忌，就是我非常的守律法。所以呢，当我守律法的时候，我就 就更不自由了，然后我不自由到一个地步，有一次，我读了那个圣经，读到那个旧约里面就讲到以利有两个儿子，那么以利呢，他没有管教这两个儿子，所以这个两个儿子在那个圣殿的旁边，然后呢，当有人来献祭的时候，两个以利的儿子就把人要献祭的东西就先吃了，那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让我很警醒。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呢，在过去常常会聚餐啊，主日让我们现在是不方便聚餐，所以我们聚餐的时候都要拿那个 pala，然后拿pala菜的时候，我在家里煮了菜，因为我儿子不来聚会，他赶功课什么什么，所以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敢给他吃，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把那个菜心给我儿子吃了，是我对神不尊敬了哈，所以我就很受捆绑哈，很多东西就很受捆绑，直到呢。 后来呢，我被圣灵更新了。当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你是有自由的，甚至于呢，我看到那个巴拿巴把那个房地卖了以后呢，就奉献给教会。其实神没有叫他要全部奉献，但是因为他讲的是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全部的真理，所以神就管教他。所以对这些一半的真理、一半不是的真理，我常常就很难拿捏。那后来慢慢的，圣灵启示我以后，我知道圣经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有一个相对的真理，我就慢慢的我就开始越来越自由了。所以呢，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说。 当圣灵让我明白天父的爱，我对天父的爱有真实的体会以后，耶稣真的就释放我了。我或坐或不坐，我或坐不对，或是我不能坐，我可以很坦然的在神的面前，我可以有所取舍，我也不太会认为教会会有会对我有一些什么要求哈。在过去当然我一直做校园福音工作，所以我带的这些学生里面，他们会对我有一些要求，比方说我怎么穿啊，我的发型啊，我的怎么样啊，都有很多的要求，而且他们常常会写那个。 以前我们现在叫什么叫 Line 哈，以前就没有，他们就会直接告诉我说， 啊，你的发型这样不好看呢，你穿这样子不行哎，你怎样怎样啊？然后这样你看起来好丑哦，然后真是一直很丑都直接讲哈，然后就说哦你很漂亮啊，然后我就哦真的吗？他说你很像日本的明星，然后接下来说那个明星长得像猴子，所以呢，所以我就会受到很多这些攻击哈，所以呢我就觉得啊。真的做牧师有点真的是不太自由，但是今天我要在这里告诉在座的家人，其实当我进入耶稣的爱里面，我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得着自由。所以呢我今天要讲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基督徒的自由，今天耶稣的自由，我要分享说你真的自由了吗？还是你像信了耶稣像我以前这样子不自由？两个礼拜我不在的时候，要走的时候，Jack 问我说：“你不在的时候，你要什么样信息？”所以我祷告了，我放了一个视频，就是讲到那个光光哥赵训光，他放了一个影片，非常棒，叫做《扎根在教会》。其实他不在他的教会讲，他是在那个文华牧师的教会里面讲，因为现在普遍这些教会的这些年轻牧师，他们就是巡回在不同的教会替别人为别人打气，这也是在台湾教会的一个福音，可是对我们生存在这个海岛上的要来跟我们教会讲道还要坐飞机，所以呢很不容易哈。那这个信息让我很感到非常的被触动的，因为这个信息也在台湾这些教会界引起很大很大的回响。这个信息呢他讲扎根在教会，然后呢这个信息呢在反映什么？反映说在末后的教会的很多教会都有一样的光景哈，很多人信心冷淡，也因为呢这个大众媒体呢太传播太容易了，然后这个大众媒体的传播非常的普遍，许多人会怎么样？许多人就成为吃素食的会友。什么叫做吃素食？他们什么都要快，而且他们牧师讲的信息要照着他们要的讲，而不是照真理讲。很多牧师讲的信息是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为教训、督责、使人学义、教导人行善，是有益处的。我们在知道我们在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讲，但是今天很多人因为圣经这样讲，所以牧师就这样子教导，许多人不喜欢受管教哈。我不知道我回来到现在有没有跟你们分享这一件事情。我从我的小孙女儿1岁6个月，我学到一个非常非常叫我震撼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分享了没有。你知道我的小孙女才1岁6个月，我看到人的人性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让别人来更正我们。她很可爱啊，她每一次呢上车的时候，她爸妈就要把她鞋子脱掉，因为她的位置是跟着我们背坐的，她是踢她的椅子，所以她把她鞋子脱掉只有穿袜子。所以我到的时候，他就让我跟他坐在后面一排，爸爸妈妈坐前排看着他。然后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把那个袜子也拉掉了。其实我在鼓励他是说，你这么小你会脱袜子，因为脱袜子还要一个转弯不容易，所以呢我就给他拍拍手，他非常被鼓励，他很得意。但是当他把袜子脱掉了以后呢，他下一个动作做什么？他把他的脚趾头拿起来摇啊，不晓得他妈妈说是他是在长牙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直觉的感到那是不对的，那是脏的。所以我就跟他讲 Oh no yucky， 我就说这个很不干净这样。然后当开始的时候他大笑，第二次我又说 yucky yucky， 他又大笑。等到呢第三次他又做的时候，我又皱眉头，然后我就这样很觉得非常 yucky， 就要制止他，就他哭了。他哭的时候他很生气，他对我那个动作就很反感这样子。我整个人就吓呆了，我想啊，刚刚不是还在笑吗？就因为我说这是不好，这个不要做，他就生气了。今天我们也面临这样子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子被纠正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不能接受。所以教会呢在末后的世代里面，许多人会做什么事？ 他们就觉得去教会很麻烦呢。去教会呢，还要委身，还要听牧师的教训，还要受牧师的管。所以呢，今天就有一个什么叫文化，就是在家做礼拜的文化。在家做礼拜呢，他就把那个电视打开，而且你是可以选的，你不一定选你的教会，你可以任何的教会，你把最有名的牧师都叫出来，而且这个牧师讲的道呢，你可以选择性的听，你听你爱听的。就像我的孙女一样，我跟她拍手的时候她很得意，当我跟她讲说不可以咬指甲咬脚趾的时候，她就很挫折。所以呢，这一篇教道里面叫做扎根在教会。多少时候我们不懂得为什么要扎根在教会，扎根教会何等重要。还有它里面有讲到团契，就是小组，小组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到了教会呢，你对的你错的有一个正确的教导，但是呢，我们选择自己想要听的，你听错你听对，你照你自己的做，你不用付出。但是你来教会，你不但要追求主，而且还要配 discipline， 然后呢，你还要服侍主，而且你要奉献。所以呢，今天呢，许多人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付出。但是最重要的真理在后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聚会？我相信光光哥的信息里面已经讲得很 detail， 我就不用再重复。我要讲的是我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参加青校的孩子大概都知道，其实将来我们要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那天听到嘉华跟峰在讨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对大家有一个很深的提醒。有一天当我们上到天上，我们要去面对主的时候，你要带什么去见你的主？其实你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品格里面，你每天在做的这些事情，就好像你在织一件细麻衣。你的细麻衣是用什么织的？是用你的生命织的。那你的生命用什么来织你的细麻衣？就是我们属灵的圣灵的九个果子。当你的生命里面能够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那个就是在织你的细麻衣。好，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从我们自己跟神是直的垂直的，那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横的。一个人的生命呢，不是只有来听到，而且是听视频的讲道，还是听大牧者的讲道，很重要是你的生命要怎么样活出来。所以你活出你的生命，你需要跟你弟兄姊妹有交集。所以呢，十字架就是一根向着神，一根是横着。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呢，才会帮助我们磨练磨塑我们生命的品格。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圣灵的果子？背一下：仁爱、喜乐、和平、忍、恩慈、温柔、信实。啊，对，温柔节制。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九个果子。如果我们的这些果子需要在什么地方才会磨塑出来，乃是跟弟兄姊妹，不管你产生摩擦，不管你同意你不同意，但是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被纠正、被更新、被改变，所以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帮助我们，支持我们未来要回到天上见主面的时候，神要我们穿的那件细麻衣。你的细麻衣是织了很多的仁爱呢，还是你的细麻衣里面织了很多的怒气，还是你很多的不饶恕？所以呢，这一件衣服就是你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节制。所以呢，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没有人禁止的。所以呢， 但是呢，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要回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努力追求世上的财富，然后我们很追求地上的这些身份、地位，然后学识，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们带到天上。特别当你有这些包袱、有这些重担的时候，让我们要回到天上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什么样？就让那个重担，就让我们上不去了。反而这些重担让我们要上天堂的时候就太沉重了。所以呢，今天我要鼓励作为基督徒的你，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要一起学习如何走到上帝的道路上，而且能够更自由。我要特别谢谢，我昨天晚上才看到秦兰姐在他们的那个小组里面泼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就对这一篇扎根在教会的回响，待会回去我可以贴给你。我本来以为我今天有空，但是呢，重点那一篇文章里面，我也鼓励大家去看，然后去思想，其实对我们是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会把它转贴在你们每一个小组，希望您打开你们的圣经，你们去回想，然后去读，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在这些网站看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有益处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才看。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在基督教界的中间里面，有一本书非常的畅销，这本书叫做末日决战。末日决战就是有一个先知牧师叫雷克乔纳他写的，这一本书里面讲到呢，这一个里面呢，让我们非常很惊异的发现，当我们读这一本书的时候，你只要好好的思想，你会看到原来其实我们都被仇敌怎么样所掳掠的，其实我们是被仇敌掳掠的基督徒，就像秦兰坡的那篇文章一样。这一本里面呢，这样讲到地狱雄兵正在前进。所谓的地狱雄兵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被仇敌掳掠，仇敌常常给我们一些不好的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更重要，我们是更严重，就常常看到别人的严重的软弱，我们的眼中常常看到别人怎么样，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但是呢，看看别人眼中的刺啊，所以我们常常会攻击啊我们的一些家人。所以呢，这一群被掳的基督徒是要什么？骄傲、批评、论断。所以我们好好的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犯了一个毛病，我们里面常常对别人就会很多的批评，然后呢对别人很多的论断，然后对自己呢也是常常没有信心，然后就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呢，雷克乔纳针对这许多的问题呢，他讲什么？他说我们在过去信主的当中，要我们不但要谨慎，而且我们不但要圣灵光照，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好好的看到这些问题。因为呢，我从以前信主到现在，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乖的，然后我也一直以为我是很努力的，也因为这样子造成我里面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我一直以为信主是要靠你的努力，然后信主呢是靠着你怎么样，不但你有好行为，你有好功课，你各方面都好。直到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四川妈妈，那个四川妈妈呢，她年纪很大，她在中国国内她没有读太多的书，所以她在读我们活泼的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为她预备读那个简体的书，所以呢，当她在读我们繁体的书，她很多字她就看不太懂，所以呢，她在小组的时候就拿书来问我，然后拿书来问我的时候呢，我就帮助她解答很多那个字不读不懂的那个字句。后来我想，他家有一个女儿啊，他为什么不问他女儿呢？但是呢， 妈妈告诉我说我的女儿很忙，又要上班又要什么，就讲了很多女儿不能帮她的理由。所以有一天呢，我也鼓励她说要把女儿带来教会，我希望跟那个女儿有所认识。但是当我认识到那个女儿的时候，我里面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惊吓。她就告诉我说，我以前在中国信主的人，在中国信主的人是要兼职生啊。如果我们不是从国内来，我们听不懂这一句话。所谓兼职生，就是学校里面顶尖的非常棒的那个学生。然后呢，他告诉我说，我们在国内呢，我们全班只有三个人可以信主。我说哇，我就里面很佩服他，哇，就这样。然后呢，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的老师就把我们三个全班第一名到第三名就叫到他的办公室，好，是靠成绩。然后呢，他说只有你们三个人成绩最好，所以只有你们三个人可以受洗。今天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是不是也像传耶稣的时候，我们把信仰给传错了？所以呢，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其实今天原来在我们国内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把这样的信息当作你要好你才可以受洗，你要成绩很好你才可以受洗，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不是靠你的努力，也不是靠你的好成绩，我们乃是要看见耶稣呢怎么样。耶稣要让我们能够来借着我们生命里面的残缺，借着我们的不足，然后呢让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显大。我在过去信主的这些日子里面，我这样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我里面好一直以为我是靠着我努力我的好行为所赚取的。直到这个刘妈妈的女儿这样子阐明跟我讲，直到圣灵对我开启，我明白我今天可以得救，可以信上帝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从此我不再靠律法。我在过去里面很努力很拼，但是我不再靠律法得救，而乃是要靠着耶稣在我里面的生命改变我自己。如果我还是像过去一样靠着我的好行为，靠着我的好成绩，靠着我所做的来称义的话，我一直活在哪里？我一直活在撒旦仇敌恶者的掳掠当中。我一直有一个很深的奴仆的恶，我不会感觉我是上帝的女儿，我不会感觉我是神的孩子，因为我还是像奴仆一样。那天我也听我们教会的孩子他们在讲说，我从前就像那个浪子里面的两个兄弟，我是那个小儿子，我出去任意放荡，花尽了所有的，等到有一天我认罪我悔改回到神的家以后，我又变成大儿子了。我又觉得为什么我没有爸爸没有为我宰杀 一只羊羔。同样的，我在过去的这个生命里面呢，给我有一个故宫的灵，我一直是觉得是神，我来为主工作，我是一个故宫，我不是女儿，我不是神家里的人，我要靠我的努力。虽然没有像拜拜的人说是积功德，但是我也在靠我的努力。你知道靠努力的人呢，永远都觉得我做的不够，我需要再认真一点，我需要再努力一点。靠努力的人呢，用他们的用功，然后用他们的劳力来争取他们的生命配肯定，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会常常觉得我为我自己所做的，就像这个刘妈妈的女儿一样，她会为她自己的好成绩，她很聪明，她是全班的三名以内，她会为怎么样？她会骄傲，而且呢，她会怎么样？他会自以为意，他会觉得自己以为意，然后后面的他会怎么样？他是变成一个批评，一个论断。当你可以靠努力来得着这些 救恩的时候，你就会说为什么你软弱啊，为什么你不努力一点啊，然后就常常觉得这些人不够努力，因为你可以靠努力。其实神的恩典不是靠努力得着的。我们常常觉得别人不够好，别人不够努力，别人为什么这样，这是为什么？这是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自以为意，你自己做到，然后你看别人没做到，你就会常常批评他，你就会论断他，你就会认为你为什么不努力，你可以再努力一点啊。这不是神国的真理，这不是神要我们，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做的。今天我要分享，如果今天在座的家人你也感觉你有这样的问题，今天耶稣的爱要释放你。你如果过去一直靠努力，一直想要讨主喜悦，你一直靠你的努力，你想要在教会有一个地位，还是你要靠你的努力，你要得到神给你的肯定？不用，我们的神爱你是照你的本相悦纳你。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神要让你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要让你在神国里面得着自由。神要说我悦纳你，我喜悦你，当你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爱你，我就为你死，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圣经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可能给我换了不同版本， but anyway 意思都已经到了，就是里面都讲到和神说怎么样使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认识神今天悦纳你，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里面有任何的优点，神乃是怎么样，他说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神阿巴父差遣他，他说他用圣灵来膏抹耶稣，然后让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然后呢，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要出监牢，和瞎眼的得看见，被受压制的要得自由。所以呢，我们刚刚回到我刚刚所说的，在末日决战的这一本书，就是雷克乔纳所写的，他写到第一雄兵正在前进，第一呢正是做了些什么，他放出了大批的军队。其实地狱里面的这些邪灵，他们也是有 ranking 的，他们从上从下，然后一阶一阶，他们都是从上管到下。所以呢，他看到雷克乔纳这位先知，他看到军队后面有许多基督徒被掳了，所以呢，当他发现呢，这些被掳的当中呢，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不是本来应该有神儿子的荣耀和神儿子的尊贵，可是当他们被仇敌掳掠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被仇敌占据了，所以呢，他们身体圣灵的殿呢，被仇敌所占据。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要帮助他们得自由，而且瞎眼的要得看见，这里很重要，是瞎眼得看见，而且要怎么样要让他们完全得自由。接下来耶稣读了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节写完以后，接下来呢，你知道在这里有 一段那个话，有一段话，耶稣呢他来到那个岸上，他就看到有一个人被鬼附，八章二十七节那里，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七节那里，他说耶稣上了岸，就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呢是许久不穿衣服，不住在房子里，只有住在坟茔里。所以呢，当一个人被许多的邪灵附在他身上，他已经不穿衣服，而且他被铁链这样子，脚铁镣脚铐这样扣住，这个人呢 他不喜欢住在人的当中，他不喜欢穿衣服，他住在魂灵里。这样子一个人，我们视障的人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疯子。而且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是不是？而且我们觉得他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对不对？但是呢，当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说这个人被仇敌掳掠了，他被魔鬼的精义所缚，他被仇敌怎么样所掳掠。所以耶稣要施行拯救，耶稣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邪灵就从他的身上出去了。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他这个人信了主以后，神的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鬼就从他身上出去。当鬼从他身上出去的时候呢，他就得了释放。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呢被邪灵所缚。今天也是，今天可能我们的人不像这一个人住在坟灵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不是像这一个人呢被邪灵所缚，但是我们今天会看到有一些人，他里面有一个 bad addiction 是很不好的，他会怎么样？他吸毒，他醉酒，他里面犯淫乱，然后很多他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走出来，甚至于他仇恨，他里面很多很多的苦毒，而且这个人一直单立在他的坏习惯里面，他出不来。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被仇敌所掳掠了。曾经我跟大家分享过，在香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基本上你可以说他是流氓，他常常在香港的那些不管是夜市啊、早市啊、菜市场里面呢，他的脚是插着 一把刀子，他去收那个规费，而且收那个保护费。这个人呢叫刘明和，刘明和的母亲呢，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呢，每一次呢，他从那个菜市场走过去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得不把钱给他。但是当这些人把钱给了他以后，他就对他充满了那个愤怒，因为刘明和他吸毒吸得很凶，而且他也贩毒。可是他的母亲又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他母亲呢，他们就住在那个菜市场里面，租的房子比较便宜，但是他母亲几乎就是不敢从那个菜市场经过。当他经过的时候，很多人都谩骂他、咒诅他。但是呢，今天呢，因为他妈妈每天都为他祷告，呼求神一定来救他的儿子。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这一位刘明和他怎么样？他已经从他的那个瑕疵里面出来。他在吸毒最厉害，他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他连那个他叫他妈妈把他关在那个笼子里，铁笼里，他都要挣脱。他挣脱，他还是跑去吸毒。唯一的能够让他怎么样离开这个毒瘾的，不是外面的笼子，乃是他心里面的瑕疵。我曾经也说过，我在加州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这个叫 Steve Hill 很有名的美国路德会的传道人，他早期的时候也是吸毒吸得很厉害，他的爸爸把他绑在那个房间，然后绑在那里。但是呢，当那个毒瘾发作的时候，他没办法，整个的床铺都是摇晃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路德会的牧师，他出去挨家挨户探访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里面叫，所以他就敲门进去，家里没有人，只有他。他就发现他被绑在那个床铺上，他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开始咒诅神，开始谩骂人。但是呢，这个路德会的牧师呢，他就为他祷告，很努力的为他祷告。这个人呢，就挣脱了那个毒瘾。这个人叫 Steve Hill， 神后来很大的使用这个 Steve Hill。今天我们很重要的看见，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被仇敌掳掠，被撒旦所掳去的。神也定义要使用这些生命有问题的人，因为这些生命有问题的人，只有走过的人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呢， 就像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什么？他说立志行善由得了我，怎么样？行出来由不了我，我的心真是苦啊，哈哈，对，是，嗯，马上有回应哦，感谢主。问题是我们还是要靠我们的圣灵，当圣灵大大的充满浇灌在这个刘明和身上的时候，这位大流氓他竟然从那个毒瘾里面被释放了。刘明和牧师他现在在台湾成立了晨曦戒毒中心，那天我们到一个店里面去向一家那个店的主人分享福音的时候，那个人也告诉我们说他目前他的孩子也在刘明和乐界中心，我们要为他祷告。所以呢，我们有看到神使用这些曾经被掳的、被辖制的，但是因为祷告了，这个人竟然可以从吸毒的牢房里面出来，他得了自由。所以呢，他今天要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今天耶稣来到世上，他不但是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很重要的，神是使用你的软弱，神使用你在最破碎的时候，你最不堪的时候，神怎么样把你从你的不堪里面救出来的时候，神使用你的软弱成为别人的帮助。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讲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其实她非常的不堪。有一天呢，中午的时候，大家都不在中午出来打水，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中午出来打水。当她出来打水的时候呢，她遇见了耶稣。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讲道里面常常讲到，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因为犹太人很注重他的品种，他很看重今天是犹太人跟犹太人的结合，而不是犹太人跟希腊人的结合的时候所产生的是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人住在那个村庄，犹太人连经过都不愿经过。但是耶稣那一天就刻意为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走到那个村子里面，然后向这个撒玛利亚人个人谈道。从耶稣的这一件事情上，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为了一个人。我们在彼得后书说，神要人人怎么样悔改，不要一人沉沦。耶稣真的是活化出来了。今天我们为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愿意真的为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愿意都走那么一里路。耶稣到了那个村庄，他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跟他讲，他就告诉他，就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呢妇人知道，他首先他不认识耶稣，但是当耶稣跟他讲了一些话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说你就是先知。耶稣告诉他说，你去把你的先生找来。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没有先生。耶稣说，你没有先生是对了，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这个丈夫不是你的。耶稣把这个撒玛利亚人觉得最羞耻的事情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让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那个时候配面子？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面子应该怎么讲 confrontation。 所以呢，他让这个撒玛利亚人配怎么样，配挑战。他把他心里最不堪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他告诉他，他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这个丈夫也不是你的。所以呢，撒玛利亚妇人她非常的羞耻之下，她里面很受感动。她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这个人我的问题，但是她把我心里面的问题都讲出来了。今天也是，耶稣为什么不惜的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最不堪的事情讲出来？你想耶稣要让他难堪吗？不是的，耶稣要让他得自由。请问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不自由的地方？他有什么不自由？ 你们从经文里面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最不自由的是什么？哈？人家早上来打水，人家黄昏来打水，人家村庄里面的妇人有很多人陪伴，很多人可以聊天，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中午一个人，她最怕什么？怕邻居，她怕这些妇女，怕这些人在背后讨论她，她觉得她是很羞耻的。耶稣把她的事情讲出来以后，是撒玛利亚妇人，她连最看重她的水瓶她就不要了。整个的故事里面，撒玛利亚妇人最需要是什么？水。水是我们生命活下去的泉源。所以呢，撒玛利亚很妇人需要这个水，但是当耶稣把她生命的问题讲出来的，她把水瓶丢在原地，她就跑了。他跑到村庄里，跑到城里去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人是谁？耶稣。把他里面最不堪的、最羞耻的就讲出来了。他说，这个人说，我有五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我的丈夫，村子的人难道不知道吗？知道的。但是让这个妇人可以面对她的过去，让这个妇人勇敢的来看到她自己的不堪。你知道，亲爱的家人，我们信耶稣里面最最让我们安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很坦诚的面对我们的羞耻，很坦诚的面对我们的不堪。今天世界上的人最怕人家知道他的不堪，知道他的失败，所以我们变成会怎么样？我们要戴面具，我们要把自己粉饰的像那个白色的坟墓，但是我们里面是枯骨。但是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你，我来是要来悦纳你，我是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虽然过去非常的不堪，但是你今天靠着耶稣，你可以走过去，你可以勇敢坦白承认你的软弱。否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一辈子都是要这样羞羞愧愧的进到下到阴间。耶稣要她不要再活在羞耻当中，她不敢见人。今天很重要，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可以从她的失败，从她的羞愧里面走出来。我们也看到彼得，我们可能感觉我们不像撒玛利亚妇人，但是我们讲到彼得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很像彼得。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是一个很容易冲动的人，彼得是一个充满血气的人，彼得很喜欢说大话。他告诉耶稣，今天众人都离开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请问亲爱的家人，你们有谁告诉我说，牧师啊，我今天一定会跟随你到底，我不会背叛你，我不会捅你一刀，我不会出卖你，有没有人敢说？彼得就不断地告诉耶稣。但是彼得最后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彼得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看到鸡叫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过。耶稣已经告诉他，你不要说大话呀，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主。彼得说，绝对不可能，那一定不是我。结果完全就是他。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喜欢像彼得一样，我们喜欢在人的面前好表现，我们拍胸脯，我们保证，我们打包票。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走路的人怎么样？脚步不由自己立定。彼得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羞愧，而且是走不下去。但是耶稣再一次向彼得显现的时候， 他再一次建造他，他都再一次鼓励他。耶稣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是这样子一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不知道你们啊，我觉得你们比较好一点，但是呢，我是一个常常做错，常常今天做明天就后悔，而且常常落在那个啊，我怎么做这样，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不会这样，不会这样，不会做，一直在那边 if 但是呢，今天我们很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像彼得一样，我们三次失败，他三次叫我们再一次再站起来。今天人就是这样子，越是成功的人，他越是经不起那个失败，他一失败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深知你的内心，我深知你所行的，你不要因为你失败你就站不起来。我也看到那个江牧师有一次在教养幼童的时候，他不断地提醒这些父母，他说我们当今的父母都很呵护孩子，我们很怕他受挫折，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感觉有任何的受苦，任何的受挫折。但是他不断地提醒我们说，越小允许他受挫折，对他越是越好，免得他长大了你给他一点挫折他不高兴了。所以呢，很不容易的，就我刚刚说的，我小孙女才1岁6个月，我只要皱皱眉头摇摇头他就哭起来。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小孩，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特别有一些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还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孩子的，我们常常做这是叫什么二世主，我们不断的来服侍他。特别国内现在只能一胎，所以呢，一个小孩多少人服侍他，6个人。所以呢，这些孩子里面都有一个小霸王的心态，他们不能有任何 say no， nobody can say no to them。 但是我们需要告诉他 no， 因为真的有一天问题来了，事情来了，他需要接受事实，地球不是为他而造的。所以呢，当我们小的时候 越小管教他们，他们越容易受管教。当然这不表示我们讲一些话语伤害他，不是用了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用话语来伤害他，这不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忘记你过去你何等何等的风光。我们常常喜欢提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怎么样，我真的要鼓励大家，我们在神里面过去的那些成功，过去的那些失败，我们都是归荣耀给主。我们今天如果一直还活在你过去的梦中，过去何等何等的风光，这些事情只是会让你更多的不自由，你只是更多的想要借着你过去的成功，你有很多的那个骄傲。所以呢，过去的失败真的是 let it go。今天也是很多人在过去的事业失败了，过去的有人的人生里面很多的不如意，过去的有的人在婚姻的经营上他也失败了，有的人就永远起不来，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就是如何重建你离婚的生活，这本基督徒的书里面告诉许多的妇女，当然是两个人离婚，不是是一个人才能离婚，他里面就告诉你，是一个在婚姻的失败当中，你如何的站起来，你如何在神的面前你祷告，你如何求神帮助你建立那个失败的婚姻里面。那一阵子我是最难走过去的，但是当我看了那本书里面，我做了一个祷告，它里面类举很多1、2、3、4、5、6、7、8、15点，里面我一一的都为他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我在里面就告诉神说，主啊，谢谢你让我看到这本书，我不要再活在那个罪疚，我不再活在那个定罪里面，我一直不要再活在里面那个一直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自己走不出去， 今天很多人的人际关系失败，但是你的人际关系失败并不表示你的一生就完了，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失败，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做得不好，你以后你的做人也好，你的处事也好，你帮助一些婚姻在边缘的人，你如何来守望他们，如何来为他们祷告。神说他今天要使被压制的人得自由，神要使被压制的人得自由。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驼背了18年的妇人，主呢释放他，让他得自由。所以我们会认为耶稣这一个人说他真的是被魔鬼缠磨了18年，当主耶稣释放他的时候，他的腰就可以直起来，背也就好了。我们常常不把这个身体有疾病的，他缠磨的，他驼背，我们不认为他是被仇敌所压制。但是我今天要祷告，让我们今天在座的家人，我们能够在灵界里面的分辨。我们常常把人生病，我们就是要看医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怎么样，他驼背了18年，耶稣说他是被谁辖制了。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有一些问题，你的背痛了，你的颈椎痛了，你的身体有问题了，你的心理里面有很大的障碍。为什么？因为我们被一些事情有辖制。我们有的人长期的胃痛，有的人长期的偏头痛，有的人长期告诉我他的身体不舒服。我们老是想到这些都是用我们的体，因为我们最容易看到就是我们的 body。但是耶稣不断地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驼背，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得释放。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太太，她呢常常她的子宫就痛，医生说要帮她开刀，感谢神她没有去开刀。他里面的那个子宫的问题，不是子宫，对不起，我说错，卵巢。他卵巢的问题并不是真的，医生说要开刀把他的卵巢拿掉。我们今天常常用我们魂的眼光来看一些灵界的事。几次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好了，可是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掉到地上。我一直觉得这不太寻常。不断地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开始这个疾病。每一次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求神启示你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根源是因为他去医院探访，邪灵在那个早上，那个病人就那天早上死了。当他进到病房的时候，那个邪灵进到他的身上。我今天也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我不是要让你们害怕，我乃是要让你们里面是要怎么样，你们既然有了耶稣在你的里面，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征战，征战得胜。你怎么样来 prepare yourself， 你要进入医院里面，你要先祷告，你离开医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洁净祷告。我们不是这样子赤裸裸的在灵界里面征战，但是我们常常就这一方面我们就没有这个知识。圣经说民若无知识就怎么样，就灭亡。所以呢，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驼背了18年，耶稣就释放她得自由。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你今天身体的疾病是身体的疾病还是灵里面的疾病。今天我们很多的青年人，他因为呢很多的压力，可能是考试的压力，可能是写 paper 的压力，所以呢他被压了很伤很重。今天我们常常为功课而读书，我们为我们的文凭而读书，我们为考试而活。今天很重要的不是因为考试，我们乃是要在灵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得释放。我们有一位姐妹，她一直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制，因为家庭是从一个比较传统的， 不晓得为什么一直要他考试考试，要考那个资格考。所以呢，当他考不过去的时候，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告诉我说，我真的对那个没兴趣，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他得释放，他一直在压抑当中，他不敢出去玩，他不敢来教会，他不敢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然后就一直用这个方法逼着他。我今天要讲很多的家庭对那个孩子真是不懂，而且他这样子的逼着他，只会要把这个孩子逼出病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也是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养是错误的。我们常常看我们邻居的孩子，我们邻居的孩子是因为他怎么样，他学钢琴，因为他学电脑，因为他参加比赛，因为他参加校队，所以我的孩子也要这样做。重点是，也许你的孩子不适合做这些。我们常常看别人，看别人家的草比较绿。其实很多做父母的，因为他自己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栽培，所以他很多很多的方面，他很想要他的孩子有得到这样子的栽培造就，这是对的。但是你要去寻找这个孩子的兴趣，你觉得这个孩子对那个有没有兴趣，他适不适合。如果这个孩子在这方面不适合，你越是这样压制他，这个孩子就会受捆绑，而且就会受压制。有的孩子他不是读书的孩子，但是呢，因为父母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读了硕士，读了博士，你就不断的要来想办法让他也能够得硕士得博士。孩子有时候会觉得他是在那个牢笼里面，当我们把压力放在孩子的身上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需要为我们的年轻孩子来祷告，为我们的家长来祷告，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怎么样得自由，让我们不是让我们的孩子不是在捆绑中。而且我们人活着不是为读书写功课，我们人活着乃是要来认识这位真神，在你生命当中，神要给你的呼召，神给你的命定，神要赐给你很大很大的祝福。今天很多家长对这个考试的迷失，不断地逼他的孩子去做这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做的事，这是只是徒然。今天不是我刚刚讲到这个考试，曾经有一个姐妹也是，她从小父母就栽培她，她学钢琴，她每一次呢钢琴比赛到了，钢琴表演到的时候，这个姐妹就一个礼拜一个月整个月她就没有办法睡觉，她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这个几乎也在15年的当中，他一直过着这样紧张的生活，紧张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受这样的折磨，他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制，因为学钢琴这一件事情，钢琴比赛这一件事情，让他一直活在这一个压制当中，直到有一天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他，然后呢，带他信了耶稣，就为他祷告，释放他，从这个恐惧当中可以出来。这个姐妹从小到大，20多年，一直每一次演奏会到了，每一次比赛到了，她就非常非常的害怕。我们在开门小组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曾经学过钢琴，那我说你怎么不弹了呢？她说我真想把我的钢琴用什么铁锤把它打碎。为什么会让这个孩子到最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弹？因为弹钢琴这一件事情，如果是父母这样硬逼着他的时候，就会产生很不好反效果。所以呢，这个姐妹信了耶稣以后呢，她花时间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她在神的面前寻求神，最后呢，他一次演奏会的时候，他非常奇妙，发现他信了主以后，即使第二天要开演奏会，他竟然可以一觉睡到早上8:30起床。 那个压力就不见了，那个瑕疵就不见了。今天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就像那个驼背的妇人一样，十八年在仇敌的手中被辖制，我们不得自由，我们的身体不得自由，我们的人就不得自由，我们活在惧怕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祷告，就像这位姐妹一样，她所有的捆绑，她所有的锁链都要脱落，而且要让这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不是只有这个人受这个压制不得得自由，我们看到圣经里面那个税吏长叫撒该，撒该呢，他是税吏长，虽然他非常有钱，他是个财主，但是地方的人都非常的讨厌他。为什么讨厌这个撒该？因为呢，撒该呢，他税吏长，他拿了很多钱，他贪钱。我们常常说，像这种犹太人，然后呢，向着那个罗马政府缴税，然后来压榨犹太人，他们称他为犹奸。我们华人有叫汉奸，所以犹太人有犹奸。他说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就是税吏长，他是个财主。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晚要住到你家。耶稣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很多人蜂拥要来看耶稣，但是撒该是矮个子，他看不到耶稣，所以他爬到树上。然后当撒该爬到树上的时候，耶稣就对着撒该说，你快下来，我今天晚上要去住你家。很多人都讨厌撒该，很多人都瞧不起撒该。为什么撒该让人讨厌？为什么撒该人家不喜欢他？啊？他是什么？税吏。税吏会做什么事？讹诈我们的钱，叫我们去缴税。不错，你们都有读圣经。所以呢，撒该呢，耶稣竟然告诉撒该说，撒该，我今天要去住你家。这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撒该，耶稣要去住撒该家，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在看这个人家都很讨厌的人，耶稣你竟然不知道他是个税吏吗？我们都很讨厌他。哎，然后撒该觉得他非常的羞耻，而且呢，这一个很有名鼎鼎有名的耶稣竟然来住我们家，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耶稣那天真的真的到了撒该的家，撒该一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对耶稣怎么说？我要把我的钱，好，我要把我的钱一半给穷人呢，一半哦，一半已经变得很厉害。然后接下来又撒该说，我若讹诈谁，我要怎么样赔这个人四倍？你想他赔完了，撒该还有钱吗？撒该没有钱了。可是撒该为什么可以勇敢的这样说？耶稣，撒该要做什么？撒该做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投资，哎，很勇敢哎！你们有人没有人敢愿意把一半的钱给我？我表示，我表示我的讲道还不够清楚，是不是？没有配你们感动。当一个这么爱钱的人，他愿意把一半的钱给出去，而且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要赔他四倍。你知道这么多大的信心呐、啊？谁愿意这样做啊？很难吧？但是当撒该那天这样讲完以后，撒该变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很自由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撒该突然变得很可爱？是不是他的脸不再有铜臭脸，他的身体不再发出铜臭味？所以呢，撒该不一样了，上帝呢的爱怎么样改变他了？你知道我们很少面对，我们只有读这些圣经，生活里面我们不会看到有这么抠的人。上次我去以色列 我忘了三年前四年前，就是上次回家在以色列举办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团队里面呢有一位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年纪很大，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妈妈已经78还是87我忘了。然后呢这个老妈妈呢她穿着各方非常大方体面，而且呢她也受高等教育，而且呢我忘了是她在日本长大还是她一直住在日本，但是呢最近她是住在纽约纽泽西，她就跟着我们去玩。但是呢 somehow 呢我就发现团里面都是他们东岸的人，从这里去的只有我一个。那个加牧师他们也有团队，但是他们十几个人，他们是跟别的团一起，就是我们有配分派那个地区，然后我们去的目的乃是到那些以色列圣经的那个据点，去那个地方祷告，比方你们是祷告哪一区，我们祷告就要把整个以色列的地方都有人来 cover 来为他们代祷，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坐车出去为这些地方祷告这样。那路上一直我发现他的牧师不敢说话，结果是透过牧师的朋友一直怂恿这个老太太，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请大家吃饭。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不好了，不好，年纪这么大干嘛要让他请吃饭，我们自己付这样。所以几次下来，我里面的那个团队有一个朋友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说你不要讲话。为什么我不要讲话？他说我们要释放他。原来这个老太太听说非常非常有钱，但是听说非常非常的抠，可能连奉献也拿不出来。她已经87岁了，78岁。所以呢教会的我们整个的团队都是牧者跟代祷同工，他们为了让他得释放，好不容易可能一直劝一直劝，劝到有一个下午他愿意请我们吃饭。我说让他请大家吃饭不好啊，我们付一半。他说你不要讲话。感谢主，他们很努力的祷告，他们就把我们抓到旁边，你说你只要祷告就好。结果他后来他答应他请大家吃饭，请完了大家吃饭以后，我感觉他整个的人不一样了。因为呢他很多的事情他想不开，他配瑕疵了。如果他的环境这么好，然后连这些都给不出来的时候，他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今天呢这一个跟他我们一起去团队的回家团队的这些家人一直为他祷告，他后来他释放了他把他的那个手这样子打开，祝福这些团队的家人。后来我看到他整个一路上他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你是否也被许多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捆绑你？你为了一些发生的事，你走不过去吗？你有什么事情捆绑了呢？还是你今天里面有自卑，还是有什么事情捆绑你？你如果常常因为这些事情捆绑你的时候，你不再得自由。今天我们也是哦，今天可能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像这个老太太，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像这个妓女，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像撒该，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自卑感。今天的自卑感在你的里面作祟。如果你今天有这个小小的自卑感在你里面，你觉得我的自卑感是谦卑了，但是不是，是自卑。因为呢谦卑跟自卑只有一线之隔。你谦卑的人是不受动摇，人家不尊重你，人家讲话冒犯你，你都 OK。 但是自卑的人不一样，人家少看了你一眼，哦，你就是瞧不起我。自卑的人是这样子，你讲话人家没听到，你就是瞧不起我。你想这些大大的事情捆绑你， 这些小小的自卑感，难道不也就捆绑你了吗？有的人因为你去考试没有通过，然后呢你就选择把自己关起来。有的人因为你被配录取，然后呢你就远离人群。有的人你去考试没通过，你就走不出来。今天神都要借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他要来释放你。同样的，我们要讲耶稣真的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怜悯的人。圣经除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五个丈夫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有一个妓女，她在行淫的时候当场被抓。犹太的百姓他们的律法里面，他说当这个行淫的妇人当场被抓的时候，要用怎么样石头打死他。耶稣怎么帮助他？耶稣说，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在地上画字。耶稣没有回答任何人。最后耶稣怎么说？你们若是没有罪的，你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当耶稣问说你们谁没有罪的时候，却一个一个都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不管你今天犯的是大罪，你是小罪，但是耶稣一并把我们的罪都怎么样，用宝血洁净。所以呢，今天呢，耶稣他乃是要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耶稣乃是要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今天我们常常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不饶恕，我们总觉得即便你们看不到，但是神会看得到的。你里面我们充满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自卑感，我们不为人所知的定罪。你想你这里不好，你想你 IQ 不够，你想你的长相不好，你想很多人都不喜欢你，这些都是撒旦仇敌恶者给我们怎么样瑕疵。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他就为我们死。他说在此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我们在座的家人，我们常常做父母的就会告诉孩子说，你不乖哦，你不乖的话怎么样，你说你不喜欢孩子还勉强，有的人常常说耶稣就不爱你了。如果我们有曾经用这样的话语来吓我们的孩子，千万千万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不乖哦，你不乖耶稣就不爱你。耶稣是神爱世人，神非常的爱世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而且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位神是毫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真的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犯错，我们做错的事，我们不是逃离神，我们乃是要向着神这边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来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来祷告，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有一天呢他就定义起来祷告，因为他可能在服事上碰到有一些难处，许多人这样子了来攻击他，给他很多不容易走不过去。所以他在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很努力在那边神的面前祷告。所以他祷告祷告到最后，他看到有一个异象，他发现神靠着他的身边走过来。所以呢他就一直在看上帝靠近他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异象到底是谁。突然他看到在神旁边有一个婴儿，那个婴儿呢很干净而且很洁白。所以呢这个神的仆人就一直往婴孩的身边靠过去看，他要看看这个婴孩到底是谁。就没想到让他吓一跳，他说主啊， 你给我看这个婴孩，这个婴孩难道不是我牧养教会的一位姐妹吗？神说是啊。他说这个姐妹是我身上的一根刺，哎，这个姐妹一直给我难处，哎，这个姐妹真的是让我走不过去，哎。然后呢耶稣说你看她吧，你看她是这么的纯洁可爱。他说不行，我真的走不过去了。结果耶稣说你站在我后面再看一遍。所以当这个神的仆人呢就站到耶稣的后面重新看一下这个姐妹的时候，他看到里面的这个姐妹是那么的温柔，他看不到这个姐妹讲话是在伤害她的。今天我们也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是用神的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即便我们黑，他说你能虽然黑怎么样，却是秀美。我们本来很黑，我们的心也很黑，我们的一切都很肮脏啊，但是神说却是秀美。所以我们从这个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让我们得自由，神让我们不再活在黑暗当中。在预备信息的当中，我想到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他是一个军牧，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赞美的大能》。这个军牧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这个莫洛凯勒林这个军牧他说曾经有一个姐妹，他个姐妹呢，她只有一只手，所以呢他为了他只有一只手，他里面就很羞辱，所以他每一次要出门的时候，他乃是要拿一个披肩把他的那一只手这样披起来，他不要让人家看到他没有手，所以他一直活在那个担心挂虑羞耻里面遗憾当中，因为他只有一只手。有一天当他认识主了以后，他要出门了，他习惯去把他的披肩拿来披起来，但是神对他说，亲爱的，你不要再披上你的披肩了。他说哦，我习惯这样披这个披肩呢，因为呢现在披肩呢不是为我披，我披肩是为别人披，如果我今天不披这个披肩，别人会看到我没有手，会吓一跳的。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没有手这一件事情我有看到，你在我的眼中你是最美的。对他来讲非常的震撼，神就告诉他，你不要披了，你出去，我相信你不会吓到人，而且你要得释放。所以当他相信耶稣跟他说的话，他走出去的时候，他里面得自由了，他不再里面那个羞耻隐秘害怕当中。神告诉我们，我们告诉这个姐妹，你要为你没有一只手，你要赞美神。今天很多人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在很多的苦难当中仍然可以赞美神？因为神允许，因为这个姐妹缺了一只手，她里面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喜乐、平安。很多人因为这个姐妹可以这样子的很正面的活下去，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得帮助，因为她少了一只手，因为神在她的生命里面没有手，她还是可以活得很好。记不记得我们在不久以前我们放一个影片叫做那个呀，那个立刻呀呀，那个人他没有手，他也没有脚，他只有一个巴掌炸的那个人，叫做 Life Without Limbo。 我一直要想那个题目，他是没有肢体的生命，然后他只有一个头，一个半面的身体，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一个drumstick。他还读完了大学的双学位，而且他打字一分钟可以打五六十个字。 因为这个捷克湖叫湖什么湖湖的呀，利克湖的，他全世界巡回演讲，让多少年轻人得忧郁症的、不想活的、要自杀的人，他重视他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如果像这个利克这么的不堪，他还可以踢球，他可以结婚，他可以生子，他可以游泳，那为什么我们有肢体的人却抛弃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却弃绝神给我们的这些很多很多可以有方形、可以有作用，那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不好好的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然后那个利克湖者他怎么样？他没有肢体，但是神使用他。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经文里面，神要让我们得自由，神要让我们不是看到这些问题，而且神乃是要让我们可以得自由。神说他要以他怎么样赞美来代替忧伤。以赛亚书第61章里面讲到，他说他要使那个披上赞美衣，然后呢使忧伤的灵要怎么样能够来代替悲哀。今天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带到神的面前，神就会让我们完全得自由。最重要的，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碰到问题，第一我们需要来到，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为自己的生命来认罪，但是却不是来定自己的罪，因为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除了神以外。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然后我们常常让神的自由在我里面得着自由。 OK， 我们今天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你自己来更新，你来改变我们。主啊，你也借着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以赞美衣，主啊，来代替那个忧伤的灵。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所有信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都要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要用喜乐油，主啊，来膏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主啊，谢谢你，你要释放我们，主啊，你要带下那个真自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似懂非懂，但是今天你把真理讲得更清楚，讲得更明白。主啊，我们得救是本乎因，也是因着信。主啊，让我们不是靠行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要祝福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人，让我们靠你能够得胜。主啊，你释放我们得自由，完完全全得自由。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你说你是葡萄树，主啊，你说我们是枝子，主啊，你说我们若藏在你里面的，主啊，我们要常常在里面。主啊，你也像诗篇所说的，主啊，你要像一棵树，把我们栽在溪水旁，主啊，让我们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啊，我们真是为这样子的应许，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让我们与你永不分离。主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与耶稣的爱隔绝，不管是高处的，不管是低处的，不管是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主啊，我们只有越来越靠近你，只要越来越靠主你得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要祝福今天在我们的家人。主啊，有身体病痛的，主你就要医治。主啊，有心灵受伤的，主啊，你就要抱抱。主啊，你要怀揣。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与你永不分离。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